感谢主，我们的神真是伟大，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是神。今天是2012年头一个主日，也是1月1号，有一点小小的特别，因为大概是只有7年8年才会碰到一次，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向你的隔壁左右说一声新年好，愿神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新年的开始，利用这样的时刻，可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规划我们这一年，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子来在世上生活，怎么样来荣耀神。我也在这里祝福弟兄姐妹能够在未来这一年有一个有意义蒙福的新的一年。时间来到2012年，让我想到那好像还是不久之前，大概在1999年即将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候，大家在谈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那就是公元所谓的 2K。 好多人在担心公元2000年到的时候，当一个这一个啊一个千年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的来临。但是200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又来到了2012年了。但是人们对这个时代仍然充满了许多的这种未知感，或者是不定感。你如果随便打几个字2012年灾难，在网络上你就看到一大堆人在说2012年会有什么大灾难的来临。有人讲所谓有玛雅人的预言，2012年的12月21号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来了。弟兄姐妹，我想你以后也会继续不断的听到有这样的传说，这样的讲法，但是不要相信，因为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假借基督之名，或者假借这个世界这个末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为的是叫我们产生恐惧。但是神要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年我们都要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我想如果我们常常去担心着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可活，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把握现在。特别是今天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年长的人啊，即使我们没有那些所谓的大灾难，可是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们年纪老了，我们会生病，我们会面临死亡的问题。但是这一些对基督徒来说都只不过是过程。我们都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只要是活着的一天，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而活。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是使徒行传第22章第6到第8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2章第6到第8节，我们时间的不够，所以我们只读这3节。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啊，会涵盖的这个几乎是整章的圣经。使徒行传22章第6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家刚才所读到的这一小段， 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保罗，使徒保罗他归主的三次的记录当中其中的一次。这一次是他在犹太人的群众还有罗马的官长千夫长面前他所述说的一段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他自己为主所做的见证。另外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另外一个地方是《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假如弟兄姐妹有机会去读这三章的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三章的圣经里面都提到保罗说过的或者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在新年的一开始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主啊你是谁。也许你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面一开始何必要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们应当像打开电视一样充满的欢乐，那种的气氛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可以借着新年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大吃大喝一场，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来谈这么严肃的问题？但我在想，也许对于世俗人来说，大吃大喝是他们过年的一个方式，可是如果这也只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我想恐怕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三古华人圣经教会的创会牧师焦元年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人会记得，他写过的一本册子就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两大问题，是由美国中信出版的社所出版的，薄薄的不很厚，而且是一个册子。焦牧师写这本小册子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保罗所提出的所说的所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所思想的，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下个礼拜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特别选用焦元年牧师他这本小册子所带出的两个题目来作为我们今年新年的开始。一来，我觉得这个教会是焦牧师所创办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追念神的老仆人，神的忠心的仆人焦元年牧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来勉励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三股教会的会员，或者是在这里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问题来勉励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活出神的心意，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为更贴近神的心意。在焦牧师所写的那本小册子里边，他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对自己要发出问题，要发出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从来不问问题的基督徒是大有问题的基督徒。听清楚了，他说一个从来不问问题的基督徒是大有问题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根本不重视自己的信仰，也毫无追求上进的心，因为他的心是死的，因此不会有问题。这是焦牧师我引用他的话。而且人这 一个不但要问问题，而且要问对的问题。教务师也说了，你问的太多不相关的问题，会是徒增自己的烦恼，也会使别人头疼。所以我们不但要问问题，我们要问好的问题，对的问题。因为一个对的问题，好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追求正确的目标，注重与神关系的密切。我们会看重自己生命的成长进步，我们会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詹姆斯说，像使徒保罗所问的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就是一个好问题。我今天早晨我要带领大家来思想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有时间去读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一直到二十二章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在遇见主之后，他蒙神的呼召一直在小亚细亚欧洲的地方为主的福音传扬奔波，好不容易经过许多年的宣教的苦日子，终于找到机会可以回到故土耶路撒冷来探望教会，来向耶路撒冷的自己的同胞那么来讲到神的见证。但是没有想到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虽然对他所讲的道也蛮欣赏的，但是却不喜欢他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保罗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特别是他这趟回来的时候带了几个希利尼人，就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来到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的城。这件事情惹来许多犹太人的不满不喜欢，虽然保罗没有真正的把这些外邦人希利人带进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却有心人要控诉他，故意栽赃说他把外邦人希利人带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样的一个讲法呢，于是很多的犹太人呢就莫名其妙的就结众起来，聚众起来呢，那么反对这个这个保罗，然后有甚至犹太人想要在这个时候把保罗呢，就趁着众人之乱呢，就把他给杀了。所幸啊，还好，有人赶快去通风报信，这个罗马的这个千夫长恐怕地方生乱呢，就赶快派兵呢，那么来维持治安，维持社会秩序，把保罗呢从众人的这一个群众当中里面呢勉强的把他给抢救出来呢，那么就问了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因为群众的声音本来就是无缘无故的被这种激情所激发起来的，每一个人说法也不一样，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这个，轰轰的整个声音吵乱的不得了，千夫长呢听不出一个所以然，就在你们都给我闭嘴，很难忘他叫保罗你自己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的背景，保罗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向着群众，向着千夫长解释为什么今天他会被群众所推挤，甚至想要杀他，到底为什么。那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做更详细的解释，但是基本上 保罗他在做一个说明，他在做一个陈述，他讲到他今天会受到犹太人对他的误解，反对他，都跟一件事情有关。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没有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他就不会跟这么多的群众的看法有这么大的不同。如果不是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恐怕他会是群众当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就不会受到犹太人的仇视憎恨。那么到底这个保罗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保罗他发生事情之前跟之后带给他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保罗在过去的所做的事呢那么做很详细的来说明，不过如果你读到22章前面的几句话啊，我们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的话呢，我基本上我可以很简略的告诉大家，保罗他的过去，在信主之前的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是以我自己的出生背景引以为豪的人。他提到，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我们如果去看保罗在其他书信的讲法，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我是最纯种的犹太人。保罗也曾经是为自己的教育水平引以为傲的一个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什么意思？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我是北大出生的，我是台大毕业的。这样你就明白了，不但是在台大，不但是在北大，而且是在那一个学校里面最有名的教师的门下受教的，受教育的。这些都是他过去呢，他所以啊能够夸口的地方。保罗还认为自己是在这一个在同辈的当中里面还是出类拔萃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讲的比较含蓄一点，他说，我是长在这城里的。可是如果你去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我在犹太教当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当中更有长进，我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他说什么？我不但是北大出生的，我毕业的时候还是第一名呢。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曾经为自己的宗教热忱引以为傲的。他说什么？我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什么意思？今天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来逼迫我？为什么要来捉拿我？甚至想要杀我？因为我知道的，因为我过去跟你们一样的，因为你们在为你们的宗教发热心，而我自己本来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非常了解，这是保罗他在说的。保罗曾经也为了自己能够逼迫基督徒、逼迫圣徒而感觉到这个与有荣焉。他说什么？他说，我也曾经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保罗在说什么？你们今天对待我的这些的手段，比起我从前怎么样来对待基督徒呢？那你们呢？还是等闲下之，没有我的厉害。所以对于这些群众对待他的这些的方式，保罗说，我了解的，我知道的。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像这么一个对犹太教这么热心的人， 怎么可能受到犹太人这般的无礼，这般的迫害跟对待呢？那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答案就是保罗底下所说的，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大马色啊奇遇记啊。这个大马色的是圣经的翻译啊，现在新版的圣经啊都已经把这个大马色呢翻译成为大马士革啊，那么大家呢就比较能够懂得它在哪里啊。大马士革的啊这个奇遇，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保罗只用简短的几个字或者几句话来描述他这个经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从前保罗的名字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我讲过牧羊人看见的有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些没有读过书的牧羊人看见大光都知道那是神的光，熟悉摩西的律法，犹太教的这一个法利赛人怎么会不了解这个光是来自何处？当然他知道，当然他知道，当这一道比正午的阳光更强烈的光照射在他身上的时候，保罗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光，他因为惧怕就扑倒在地，这是一种敬畏神的一个姿势，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光的面前他是一个污秽的人，如同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当他看见这一个耶和华荣光在圣殿当中显现的时候，以赛亚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一般。那么但是保罗在这一次的经验里面有不同的，因为这个不但是看见的光，而且在这个从这个光的里光中里边有声音出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连续提两次扫罗扫罗，就是要让保罗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声音不是对别人说的，这个声音是针对扫罗你这个人而发出的。这个是天上的神在对他说话，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天上的神怎么会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我哪里有啊？我扫罗是在维护神的律法，我保罗是在热心侍奉神，我怎么会是在逼迫神呢？我觉得我是在替天行道啊，我怎么会变成是我在逼迫神呢？我怎么会可能是抵挡神呢？我相信保罗听到这句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我相信在保罗的思想里边有极大的挣扎，在他的脑筋里面有很大的思想上的斗争，也就是因为这样，保罗问了他人生当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保罗来说他没有困难理解，在大光当中对他说话的就是主，也就是他在旧约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所认识的这个耶和华。其实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主的意思啊。有的时候你们喜欢唱一首诗歌，阿多奈阿多奈基霍法，就是主的意思，这是他所熟悉的神的 一个代称。可是为什么有可能我是一个逼迫神的人呢？我整天读的是圣经啊，我熟悉这个人物，为什么他说我逼迫他？就在这个时候，主又对他说了，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耶稣。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拿撒勒耶稣不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吗？这个耶稣他不是已经死了，死在十字架上的吗？他不是已经被拿从十字架取下来，被埋在坟墓里面的吗？怎么现在居然他可以在天上，从天上那里对我说话呢？这虽然是很难去理解的，可是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声音是那么的清楚，而且没有误会的。特别讲明了，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对我们今天就是专指天上的神呢、啊。对犹太人来讲呢、啊，耶稣了有很多人名字叫做耶稣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要特别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是那个曾经做过木匠的耶稣。这一位拿撒勒耶稣，他不只是肉身的耶稣，他还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用他的声音证明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坐在天上的宝座。如果不是这一位拿撒勒耶稣，怎么可能从天上对我说话呢？接着下来，就算这一位耶稣已经复活了，严格上来说，我保罗并没有逼迫过这一位拿撒勒耶稣啊。弟兄姐妹，保罗是出生是在耶稣以后了。这个保罗又名叫扫罗的，他跟说不定我们还可以说他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啊，他只知道有耶稣的门徒，他逼迫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人。但是究竟耶稣他可能从来没有跟从过，他没有看见过耶稣都有可能。这样子来说，怎么会是他逼迫过拿撒勒耶稣呢？但是这个声音却是说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很伟大的圣经的真理，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原来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是息息相关的。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这个教会里面，神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神设立这些人做什么？他说他要这一个啊，要能够这个建立圣徒各尽其职，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当人不管用什么的理由，用什么的手段逼迫跟随基督的人，特别是那些神所拣选的仆人的时候，而带给教会的伤害，耶稣基督说，你不但只是逼迫教会，你不但只是杀害神的仆人，你是在逼迫我拿撒勒人耶稣。保罗越想越害怕，原来他一直热心所逼迫的基督徒，竟然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真的感觉到他这一生所有的追求，他一直以为他有很好的信仰，他有很好的宗教的根基，但是他现在他看清楚了，即使他可以对别人说我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对这位耶稣他竟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所以他问了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我又要用教牧师的话了，在他那本小册子里面他提到，他说一般的宗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教牧师说一般的宗教所重视的是我信什么， What do I believe， 我相信什么，我信什么，注重的是宗教的枝节、规矩、礼仪、条文，而且只在这些事上热心。只要我在这些事情上热心，我就可以成为那一个宗教的好的信徒。但是教牧师说，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所看重的是我相信的是谁？ Whom do I believe? Whom do I believe?这个是对造物主一切事物和真理源头的探索，而且是我们寻求建立与神亲密关系的途径。括，这是教牧师的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认识这位耶稣吗？你信主很多年了吗？今天早晨，那我们问自己：我认识的主吗？我真的认识主了吗？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跟这个主那个亲密的关系呢？你也许可以这样说，我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做了很多事，我办了很多的活动，我参加了很多的教会的聚会、小组聚会、祷告会，什么会都好，我甚至我可以说我也教会的规章我全部都遵守了，我加入了教会，成为会员，我甚至做了小组组长，我做了教会的执事。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比较真实的问题，我做这些的活动有没有增加增进我跟主之间那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从我的侍奉，从我的活动当中里面，我对我的神，对我的主有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还是我只是在做一些宗教的活动而已呢？我想趁着这些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好不好？我们大家都在神的面前重新的立定我们的志向，好好的追求，向神祷告，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所信的主。怎么开始？我还是老话重谈，给大家两个常常讲的建议。第一，你要好好的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不读经，你不能够了解什么是神的心意；不祷告，你跟他没有个人的亲密关系，就这么简单。第二，你要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吗？我还是要鼓励你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在保罗的这一次的经历里面，他认识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第二十二章的十一节，他说：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弟兄姐妹，保罗遇见了主，他认识的主的代价是什么啊？是什么？眼睛看不见了，他眼瞎了，他不能看见了。那我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就再去思考，为什么神要把保罗或者扫罗带进去那一种的黑暗里边？ 想了想以后，我想我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提供弟兄姐妹做参考。我不认为神把让保罗眼瞎是要对保罗的一种的惩罚。看你这家伙从前是这么样的逼迫我的教会，逼迫圣徒，我现在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让你没有颜色。我想不是，而是神太了解我们，神太了解我们，神知道保罗用他的肉眼看所看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应当除去。保罗过去的保罗看太多人想看的东西，人想看什么？人想要看的是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常常受到这个眼目的情欲所控制，我们眼睛想要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看见的，所以我们看来看去都是想看自己要看的东西，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内心属灵的光景，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因此我们常常眼睛睁得大大的，忙着办自己的活动，忙着做自己的计划，忙着做这个盘算，忙着准备赚大钱，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闭上我们的眼睛，好好的思想我们心灵的世界究竟如何，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所以神有的时候要叫我们的眼睛暂时看不见，神是让扫罗暂时看不见哦，三天以后让他重新看见哦。我在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需要安静，神知道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的默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太忙了吗？你太累了吗？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今天我这样说，当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这样子，但是我却相信有的时候我们的神真的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让你看见，让你看得更深，让你看得更远，让你看得更真。他用什么方法呢？有的时候他可能让你生一场病，有的时候他可能让你有一段失业的时间，有的时候他可能让你遭遇一场比较特殊的一种状况，可能是车祸，可能是别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埋怨神，很可能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思想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重新来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我必须这样跟你说，作为一个牧会的牧师，我常常有机会到医院里面去探访的。当我去探访在住院的那些弟兄或者是姐妹，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的，不是我自己说的，是这个躺卧在病床的这个病人会跟我讲的。哎呀，过去啊，真的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想。现在呢，神把我放在这里，让我好好想一想。我想他说的是，这些弟兄姐妹们说的是真话，真话。我们忙到把自己的身体忙坏了，也忙到把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搞得太疏远了。也许是该到我们可以重新反省的机会。感谢主，感谢主，主重新开了使徒保罗他的眼睛，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的心被主征服了，他愿意让主来改变他，让他从过去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这一种恶劣的行径，转变成为传扬福音、高举基督十字架的基督门徒。从此以后，使徒保罗他只立定一个志向，他不再做别的事了，他只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话，保罗自己做见证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在这个短短一句话里面，他三次提到耶稣基督。弟兄姐妹，那我问，今天你的信仰有问题吗？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满意吗？保罗问的是，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我在准备这样讲章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今天在教会里还有人不认识耶稣吗？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人不认识耶稣吗？我的答案是都认识，都知道耶稣。但是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正好跟保罗的问题倒过来。保罗问的是，主啊，你是谁？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啊，你啊，耶稣我们认识，耶稣啊，你是主吗？耶稣啊，你是主吗？我们都知道礼拜堂讲的是耶稣，基督徒信的是耶稣，但究竟耶稣是谁？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具体的意涵是什么？信耶稣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有被主改变过吗？如果没有，也许我们该问耶稣啊，你是我的主吗？感谢主，使徒保罗是一个被神改变过的人，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从此以后他一生只愿意为主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就认定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就愿意不顾一切的代价，不顾一切的后果，不顾一切的艰难，不顾一切的危险，他愿意为这一个目标来付出他的代价。保罗在写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姐妹，今天早晨让你自己问自己，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很刚好，今天早晨我从我的 email 六点钟的时候收到 Dayspring 来了一封的电邮，后来不久之后 Linda 又送出来同样的东西，这里面谈到说，你在2012年所需要的六件事情，哈，那这个我就不详细说它。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它有一句话了，他说什么呢？他提到新的一年前面的路，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有很多难以逆料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的事情，那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这是他说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 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已经事先知道了，将会带给我们很大很沉重的担子，无法承受。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谁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是我们的主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道路，他会用他的手来引领保护我们。他提到六件事，很快的讲：祷告、信心、顺服、饶恕、忠心，最后一样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们的需要就是需要耶稣，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主，我们感谢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是一样的。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但是主，你那永不改变的能力却能够改变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成见，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回到神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不管是主啊你是谁，或者耶稣你是主吗，主啊，当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题目里面，主啊，你自己用你的光来光照，好叫我们可以学像保罗一样，一生都来奔走主你要我们奔走的道路，能够跟主你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